欢迎来到营养师休息室，我是 Abby。 Hello Hello， 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最近的天气又开始有点不一样了哦，有春天的气息了，降雨量变多，然后天气的气温也比较回暖的。那我刚才在跟我妹聊天啊，她就突然讲到说，最近是不是惊蛰？然后我脑海里呢，其实知道她在讲什么，但就觉得怪怪的，你怎么会讲一个不太常用的词？好，可以知道这是二十四节气里面一个叫做惊蛰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那个字还蛮难写的，你看到你会知道哦。好了好了，我知道它是二十四节气，但是不知道怎么念啊。那我刚才有仔细的去查了一下，它那个蛰啊，是上面一个直行的直，下面是一个虫子回部的虫。哦，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因为我觉得二十四节气其实还蛮有它的道理的哦。尤其是最近我遇到还蛮多学生或是朋友啊，就是开始会感冒又流行了，或者是开始有一些过敏的现象，也许这个是本来就反复在发生，但是尤其是这个季节交替过程呢，会比较容易出现。那我刚才看了一下惊蛰的这个介绍啊，还蛮有趣的，我念给你听哦。在冬天的时候啊，一些虫虫啊，就是会去睡觉去了哈，就冬眠。那等到春天开始下雨，有这个春雷，好，打雷了之后呢，啊，天气也变暖和了，其实这些虫啊，就会开始恢复它的活动。因此呢，其实在这一阵子，可能各种的微生物、细菌啊、病毒也会开始比较活跃，所以才会说这个节气附近呢，也会是疾病好发的一个季节啦。给你参考一下，我觉得是有其道理的哦。毕竟就是春暖花开了起来，然后那个水啊又特别的多，水气很重嘛，难免就会有一些比较不舒适的，可能又会发作。那如果你的体质是特别容易过敏的，比较敏感的话哦，这阵子就特别注意啦，不要太累了哈，那个减少自己会在发炎或是增加身体负担的，像是不要太晚睡啦、熬夜啊，或是吃太多油炸的加工品的，这个就是常常都要跟大家一再的喊话。说到这个常常讲这件事呢，其实我内心是在想说，如果我一直讲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很没有诚意，会不会大家觉得说听过了不想听。但是上周我跟我学生聊天，我跟他说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他居然把我骂一顿因为他也是从事老师啊指导这一方面的工作，然后就跟我说，你自己觉得你常常重讲，可是听的人不一定都会记得啊。然后我一开始本来是不太同意，之后呢自己又想了想，觉得说对吼，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人啊，就是我如果像我爱听一些理财的或者是星座的，好，我 超爱听唐老师的，那可是听完每次听他说宫位系列的啦，还是什么星座落哪一个星之类的啦，听来听去呢，其实还真的是会记不住，每次听到好像有点印象，可是其实自己却讲不出个所以然，只会点头如捣蒜，就是对啊对啊，这样这样，然后听过就算了所以真的是我想太多了，没错。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要反省的，就是说我都会常常希望大家可以把旧的挖出来听，因为就以前就讲过了，就也很值得听啊。但是人的本性就是喜新厌旧啊，就连我自己也是会追踪一些 YouTube 或 Podcast， 我也是想要看到最新的。好，但是真的如果你有急着想要知道的资讯，还是搜寻关键字也可以看到不错的内容啊，这是需要平衡的。应该这么说啦，我不能够觉得自己都已经做了很多的累积，然后就要求听众要自己去翻哦，我没在给你管耶，然后还要互相。而且有的时候同样的话题再重新把它拿出来讲过一次，可能是用不同的例子，或者是用不同层次不同的视角去看，其实也是让自己的认知提升的一个好办法，就你可以更坚定，用这个说法也可以，用那个角度想也 OK， 那以后再遇到千变万化的资讯呢，你会有一个比较稳固的中心思想，比较不会摇摆，我觉得是这样子啦。所以我一定会好好的反省的哦，就算讲过的话题呢，我也要不厌其烦，这就是身为老师需要具备的一个特质。好的，谢谢谢谢大家的指教。话说呢，我本来想要提早个几天录的，但是呢就是旁边有施工，早上就那边冰冰冰冰，那我要录的话就全部收音进去了，于是我就想说好，那没关系，我就晚上再来。结果晚上呢已经工作一整天回家了，其实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所以真的是有一些事情你没有趁着一头热的那个动力去做的时候，等到你觉得那个环境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你的火都全部都退了，这样根本就滚不起来。本来都想说是不是等它施工完之后我再来录好了，结果那天看到它写是四月多才会结束，我怎么可能把这个频道荒废一个月呢？起码要就是两三周也要出现一次啦。反正我现在姐姐是晚上录，然后觉得讲起来稍微有点不顺，我只能说呢，的确有些事情我们就是很希望一切万事俱备了然后再去做，会觉得好像比较顺利，但生活中总是会出现一些小插曲，往往都不是朝着你预期的方向发展的。比如说就像我要录音可是有施工，我有一个好一点的环境的时候我却没有动力。但是最近刚好有一些朋友还有听众也有在给我一些讯息说，感谢你的那个频道然后每天都陪伴我开车什么的，我觉得这些话真的是听了有够感人的，所以我就立刻的开启录音设备。你看只要人家的一个小小的支持呢，就会燃起来那个小火苗啊，所以这个支持是很重要的。那回过头来呢，我刚才讲这个有关于动力还有环境万事俱备的这些事情其实我最近有遇到一两个学生，他们是受伤了所以请假没有办法来健身。那其中一个 A 呢， A 小姐她是跌倒了然后撞到尾椎，但她休息一个两周之后然后她就说她要可以试试看再回来。那另外一个 B 小姐呢，她是从去年的肩膀受伤之后呢，她就每个月都会照一张医生的证明传在群组里面说不好意思医生说不能运动，不好意思医生说不能运动，然后就一直到了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她没有办法来运动。那我心里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可以避开肩膀的动作然后做一些别的，但是医生已经给了免死金牌了，那怎么办呢？ 我并不是要说去质疑医生的这个建议，而是实务上呢，我们也遇到很多你即使有局部的受伤，只要我们不要去干扰它的复原，其实你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可以强化的。那我今天要讲这个东西也并不是要责怪我的学生，还是说讲他们心态上面很弱还是什么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也许他现在就是有别的原因或者是有其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时间分配上面就是没办法来运动，那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今天只是想要借题发挥啦，讲回我自己的经验好了。其实我在去年十一月底的时候有下背痛的问题，那结论是椎间盘突出。那这个故事实在是有够长的来让我先清个喉咙。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一开始呢我在某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腰怪怪的，就是稍微的前弯就很痛，然后想说不妙，因为其实我两年前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个时候是椎间盘突出，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我好怕是不是旧伤复发，但是也不能自己乱下诊断嘛，虽然说它的症状都很类似，于是我就当天呢去这个复健科去照了 X 光片，然后医师呢就看了看，就帮我做几个动作测试，就说你这个是肌肉拉伤了。心里就想说还好还好，不是伤到骨头是肌肉。于是我就照着医嘱去吃这个止痛药，然后跟着做复健，而且我做得很勤劳因为毕竟我还要教课什么，我真的很希望赶快复原。一周大概复健至少三次，做了大概两周却没有好转，然后我就那个医生要回诊，就问医生说我怎么好的这么慢呢，然后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吧。好，我就想说医生都这样讲那也许是我老了吧，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是不是年纪的问题。于是我就再复健个一周，就总共三周还是没有好转，而且甚至会有一点恶化的情况，我真的是气坏了，我觉得说不对，我要找第二间，然后我就再找了另外一间去看。其实那一间呢是我两年前看然后诊断我椎间盘突出的那个医生，结果我一去他帮我用超音波就是弄一弄，就说洪小姐你这个就是两年前一样的问题然后 blah blah， 我就不再重复他的碎念了。我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先去找这个医生，因为呢他就是很会念，他念到你的那个耳朵都长茧了反正他讲的事情呢，讲的内容都跟我两年前的内容一样。我这个人可能是太叛逆了，还是怎么样，就不喜欢人家这样念，然后或者是我不喜欢你就讲一模一样东西，好像你永远都是讲这些。这个算是什么叛逆的个性吗？不要学我。反正我就觉得说不行，我要找第三间。于是我就在 Google Map 找了一个评价还不错，也离我家算是近的，因为毕竟以后如果要做复健，你要比较近嘛。去了之后呢， 医生就也是一样的、哦、问诊触诊，然后这个超音波照一照，哎，你就是椎间盘突出、哦、他也跟我聊了一下，因为我就跟他说上一间第二间那个医师他跟我说我要买一个护腰的要带着，然后第三间的医师他持不同的看法，他就直接跟我说不要不要，你不要带，因为你那个会更弱，周围的肌群可能会变弱、哦、他就觉得我的情况是不需要的，因为我的椎间盘突出并没有延伸到腿部的部分，就是还是算轻微啦。然后我听了之后就觉得格外的安心，哎，觉得说哎，这个医师我跟他问了还有其他的问题，他都蛮有他的说法跟理由的，所以我就特别的信任啊，于是我就在第三间安顿了下来。那我就做着复健啊，做了这个拉腰啦、热敷啦，那个是电疗嘛。Anyways， 就像个老人一样啊，我们不要这样子讲老人哈。Anyways， 复健的人就是要这样子乖乖的坐在那边一个小时。那这一次就比较对症下药了嘛，就复健的项目是针对我的腰椎的椎间盘突出。哎，这边顺便我也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是常常久坐的啦，或是你会坐地板的啦，哦，然后你会有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腰特别酸疼哦，或者是有前弯的动作，有晃动跳动的时候你的腰会痛的，甚至会延伸到腿部下肢的啊，那真的很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要小心哦。那为什么椎间盘突出会疼痛或酸呢？就是因为我们脊椎是一节一节的骨头嘛，那当你的椎间盘没有在对的位置的时候被挤压出去啊，就会碰到神经产生疼痛。总之呢，我接着就复健做了两周慢慢好转，一个月大概好个两成左右，但我还是觉得很慢你知道吗？因为拜托我两年前的时候马上就好了、欸、也不能说马上，但我印象中一个月两个月至少生活就没有那么受到干扰。你知道所谓你受伤到生活有干扰，是你看到红绿灯还有15秒可是你不敢用跑的，因为只要稍微的晃动你就会觉得疼痛，那不如就是慢慢走，或者是呢你要刷牙的时候你必须蹲得特别低，因为你不能够晃动到你的腰。然后再来就是运动表现的部分呢，尤其是我常常要去演示一些有氧团体课程的动作示范，或者是在健身教学上面，这都会让我更吃力你知道吗？反正我大概挫折了一两个月吧。那后来随着复健啊就是有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再好个一点点一点点，但我仍然觉得太慢，于是呢我就跟医生说有没有办法快一点，他就建议我可以打那个高浓度的葡萄糖。那这个高浓度葡萄糖它的原理就是打进去之后那个受伤组织就会引起一些局部的发炎反应，等于说加速你的身体呢哦，知道说啊这边拉警报的，这边要加紧给它修复，所以是增加愈合的速度。我打了第一针之后大概隔个10天明显再好个1到2成，那我就接着再打第二针，一直到我大概是2周打一次，总共4次，几乎就是恢复50%左右了。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呢，当你身体有这种物理性的伤害的时候，在复健过程尽可能的去量化会比较好。就像我啊，会在一开始复健的疗程，哎，每一周大概回来个1成2成，然后我觉得打针之后大概回来个3成4成，哎，这样你就知道说，也许你没有100%的恢复，但是你已经80%恢复了，并且知道说你的生活中有哪些动作是需要去避免，或者是用替代的方式这样子来保养。还有一个啦，我在过程中还要找这个健身教练。虽然说我之前都可以自己练，但自己练毕竟还是会有一些盲点，所以我决定还是花钱找教练来帮我看诊，然后直接 请他帮我开适合我的课表这样子。我们做超级简单的，像是呼吸法，像是一些比较周边的肌群需要强化的去做，都没有伤到我的脊椎，甚至呢我觉得更不痛了。所以说总结来讲啊，关于身体有受伤然后你要再回去运动或是回到生活来讲好了，我觉得真的不要只依赖医生给你的一句你不要运动然后你就真的都不理他了这个我觉得会蛮可惜的，可能是我自己的经验过来，所以我会蛮质疑的。那也是觉得可惜，因为我的经验上来讲，要不是我看第二间看第三间然后努力的去复健，再问医生有没有更快的办法，然后再去请教练来陪我，我觉得我搞不好会落下一个病根子，然后变成说我以后为了要跟这个疼痛 妥协，跟他和平相处，然后降低我自己的活动量，这真的会让我很伤心，因为毕竟我是一个那么好动的人。哎，反正哎，讲到这里是不是有点严肃啊？反正就是一个分享啦，好不好？身体真的要照顾好哦。以前呢，常常都会只为了爱美哦，想要体态漂亮啦，哇碎都哇碎啦。但是现在呢，已经有很大的成分呢转移到说，哦，我身体千万就是要很好用。我很希望呢，我在路上还可以跑跑停停，都是随心所欲的啊。马路上是不能乱跑了，但是有时候赶时间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到，我是觉得这样子很高兴，好不好？好啦，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受伤跟你的复原要怎么规划的事情。再来就是我上周一样，学生跟我闲聊，他说他感冒，然后我就随口问他说，你有没有补充什么维他命 C 之类的啊？他就说，哎呦，我没有呢，我就把维他命 C 停掉啦。我说为什么感冒你反而要维他命 C 停掉？他就说，人家不是说感冒不可以吃维他命 C 吗？我说哪里来的说法，你去哪里听到的？结果他怎么解释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讲说，啊，因为维他命 C 都是从水果来的啊，那水果是很冷的食物啊，人家说感冒不能吃冷的食物，不能吃水果啊。哇，我听了我想说我到底听了什么也有一点脑补太多了吧。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辩论有关于感冒不能吃水果这件事情到底是怎样啊？这就是从中医的理论衍生过来的啦。其实本人我呢是中国医学大学的营养系毕业的啊，但是呢我对中医实在是没有缘分，我不能说什么，我就是没有缘分，读了不感兴趣，你能拿我怎么办呢？以前的确是有一点点负面，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阅读西方科学的，直到呢我后来跟我大姐聊天的时候，然后她就很爱研究那个穴道，她跟我说啊，胀气的时候要按那个膝盖旁边的窝，然后要在那边按到两三分钟就会消胀气，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说配合一下，然后就跟着我姐在那边按，结果还真的消胀气。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实在也很难找到资料来证明这件事情是如何通的哦，我也不想要再花心力去研究中医了，好，要不然研究不完。Anyways， 就照做了。好，我讲这个例子只是要告诉你说，我以前是很铁齿的，是真的是不喜欢看中医的东西，直到我自己有亲身体验过消胀气这件事情对我有用之后呢，我就想说好啦好啦，也不要这样太排斥，多听听看，对自己有用的就给留下来啊，没有用的也不必要去攻击。那么呢我就针对我学生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也好奇的去找了一下，就发现呢的确感冒不要吃水果呢，这个是比较偏中医的说法，但是呢感冒还要看你是热感冒还是冷感冒呢的分得很细啊。其实中医他对食物做这个什么凉寒温热平性的这种分类呢，的确是依照多数人的经验累积，是经验法则累积出来的分类啦。哦，你要说你不信吗？但是你也很爱看星座啊，不是吗？好，就类似的那个感觉啦。Anyways， 他们在讲的这个热感冒哦，你就要吃凉的水果。好像是橘子你就可以吃，但如果你今天是冷感冒，就是说你的感冒症状呢偏向你的痰比较稀然后白白的，它有一些你如果好奇可以上网查啦，如果你是冷的感冒你就不要再吃冷的水果，那也就是橘子啊、西瓜啊、梨子啊这种就不要吃。好，所以说中医所说的感冒不要吃水果还会再细分哦。哦，这个真的也是蛮有趣的。那我是觉得呢两个原则，第一个不要什么都看，就是资讯够用就好了。第二个，如果既然都被你看到了，你也不要不信邪，但是也不要太迷信，取得一个中庸之道就好了。这样我到底是有讲没有讲啊？你自己去拿捏啦。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问题是另一个学生问的，他说：“请问重训是对体态控制最有帮助的运动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就是你要说最有帮助这句话讲得很重，其实应该是没有人可以保证的，我想重训对体重控制当然有一定程度的效力，我要这么说好了，你的运动规划如果有重训这一项呢，那么你就可以最大化你体重控制的潜能。就比如说你想要从60公斤瘦到55好了，我随便讲讲，不要讲体重啊， 你想要体脂肪从25掉到20好了，那如果你只做有氧 maybe 你的最大程度会掉到 21%， 但如果你加了重训，你的最大程度我想可能会飙到 20%， 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你一旦加了重训之后，你对体态的雕塑它的潜力会更大。那当然我这是一个比较粗浅的解释啊，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容易懂。那也不是说你不靠重训就完全不能达到，我不能够保证，应该是这么说，我不能够保证说你不靠重训是不是就不能达到目标，也许你可以吃的极少或者是动的极多之类的但是我想那个都不是平均人可以做到的事情，于是我就不想提了。我们之所以会常常用饮食控制啊，或者是重量训练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策略性的安排，就是因为我们人的时间就这么多了，所以你用最有效的方式去执行的话，你就有余力去从事其他的事情，我想是这样啊。不然你任何方法其实都可以达到啊，只是说你光是不追不赢，你就没有心力去再做其他的事情。好，那这一题我就是简短这样回答了，好不好？人生中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一旦想要做体态控制的话，当然要采取最佳化的办法，好不好？好的啊，今天也是聊的蛮多的啊。最后还是要来呼吁一下了，如果喜欢 AB 营养师休息室的话，一定要推荐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收听。那也很谢谢大家的支持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